今天要播出的内容是：
透过极大的代价，耶稣已将魔鬼掳来。他付上极大的代价，代价就是十字架，使魔鬼缴械。换句话说，律法说，唯有犯罪的就必死。耶稣替我们死了。唯有律法说，如果你不守律法，就会受到咒诅。耶稣受了咒诅，他戴上荆棘冠冕。因此，今天我们不需要，即使我们没有完全遵守律法，就算我们违背了律法，不会有咒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咒诅。因此，我们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会使你想犯罪吗？这会使你离开后想做疯狂的事吗？不会，这会使你爱上耶稣。大家阿们吗？
牧师要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相信在许多方面能够帮助你。你生命中正有些事发生，外在的，可能是你的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健康。不管是什么，许多时候你试着从外界寻找答案，例如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重新安排什么，能改变什么。神给你答案，会是在出乎意料的部分。当你过好那个部分，你会发现外界开始改变。 Amen。 圣经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换句话说，不管你生命外在正在发生什么事，都显示出你内心里的情况。 Amen。 如果你不喜欢今年所发生的事，那就赶快醒一醒吧，因为那是去年你内心的光景。 Amen。 Amen。约翰福音5:45， 一起看约翰福音5:45，耶稣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耶稣不是控告人的那位，他是救主。 Amen。 救主救你脱离你的罪，你所犯的错，你的软弱，还有你的人性。 Amen。 他拯救你，他来不是要定你的罪，他来不是要落井下石，他来不是要指出你的错，他来是要成为救主。哈利路亚。圣诞节的信息，天使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他来不是要成为赐律法的，他是救主。大家一起说。他在这里对犹太人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非常有趣，耶稣说，控告你们的是摩西。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圣经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大家阿们吗？这里有个对比，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哈利路亚，阿们。恩典和真理是一体的，真理是在恩典这边的，真理不是在律法那边。律法讲的是正确的行为，但正确的行为，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生活并不一样。虽然你想行的正确，不代表你就做得到。正确生活的大能不在于律法，而是在那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里。哈利路亚， Amen。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连最好的都定罪，恩典连最糟糕的都能拯救。律法要求公义，恩典赐下公义。借着摩西，律法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使水变血，结局是死亡。耶稣在恩典下的第一个神迹是使水变酒，结局是庆祝和生命。 Amen。 律法将你的罪指出来，恩典将你里面耶稣的公义指出来。 Amen。 赞美主。律法是做，做这个，做那个，而恩典则是成了。 Amen。 耶稣说，他来不是要控告，他来不是要定罪，他来是要成为救主。谁要定罪？谁要控告我们？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这是很有趣的一段描述，因为告这个字出现了两次，就是荧光字的部分。告，一起说告。告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kategorio， 显示在荧幕上。 kategorio 希腊文，这是史特朗的定义，意思是原告者，指责他人的过错。当你上法院被传唤到法院时，原告就是对抗你的那一位，指责你过错的那一位，这就是原告，对吗？这是是一种法庭的说法，原告。因此控告的那一位就是原告，他的字根就是 kategoros， 这是名词。kategoros 意思是控告遭传唤的那位，这是史特朗的定义，就是律法上的原告，特别是指撒旦。所以撒旦是个律师。如果你是律师，我要鼓励你，耶稣在这2000年来也是一位律师，而且是犹太律师。犹太律师很厉害。因此我们在父面前都有一位辩护律师，公义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魔鬼是律师，他是原告，他会控告你。魔鬼会控告人，非常有趣。他的名叫哈萨坦，魔鬼。事实上哈萨坦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魔鬼 diablo。 现在我要给大家看这些词汇在圣经词典中的意思，一起来看。魔鬼这个称号来自划线删去，因此代表用控告来伤害，用控告来伤害。因此撒旦被称作控告兄弟的，控告人的就是 kategorio， 也就是 kategorio 的名词。早上我们一起学点希腊文。 Amen。 有些人认为教会的人都不懂希腊文，那是给神学院的学生而已，这我不同意。至少这间教会大家懂希腊文。 Amen。 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不行，你可以。 你只需要圣经词典就好了。好 ，diablo 就是魔鬼、撒旦，就连希伯来文 hasatan 哈是定冠词 ，hasatan 其实就是控告人的，它是控告人的。我要大家注意的是，魔鬼并不叫做杀人的，也不叫偷窃的，也不叫抢夺的，即使这些都是他会做的。他主要也最常被称为撒旦，意思就是控告人的。就连魔鬼一词，希腊文是 diablos， 可衍生成邪恶的阴谋、邪恶的妻子。抱歉，我是说邪恶的，不说了。希腊文的 diablos 意思是控告者。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名称，例如 El Diablo 替牛或马取名字，意思是邪恶的马。希腊文的 Diablos 意思是控告者，这个希腊文字只用在撒旦身上。注意，就连 Diablos 魔鬼这个词不只是撒旦，魔鬼这个词是控告者，一起说控告者。神不是控告者，对吗？神是使人称义的，魔鬼才是控告人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请看我这，如果你不明白，结果就是你不会了解魔鬼侵入你生命的主要方式。因为早在他可以偷窃并且杀害毁坏你生命里神的祝福之前，他以控告者的角色存在，一切都在于你是否接受他的控告。耶稣很清楚地说明魔鬼的方法，怎么控告。如果有一位原告要带你上法院，他必须有法律为他撑腰，如果没有，至少他认为有法律撑腰，迫使你上法院。如果他们不认为法律对他们有利，不可能把你告上法院。魔鬼，你知道魔鬼怎么做的吗？他透过律法，神的律法来定你的罪，来控告你。为此，我需要先替各位打基础，才能继续讲。一起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二章。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有多少人知道神自己用手指在石头上写的律例、字句就是十诫、律法？ Amen。 律法是神亲自用手写的，那些杀动物的祭典的律法并不是神亲自用手指写的，唯一一个神唯一用手直接写在石头上的就是十诫。圣经说神将十诫钉在，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神将十诫钉在，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神把十诫钉在哪？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十字架不只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的地方，当耶稣被钉时，神也将律法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神说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一起说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一起说有碍于我们。律法是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就像你很喜欢高尔夫球，然后有人对你说你喜欢高尔夫，你喜欢老虎伍兹，有人对你说你不可爱高尔夫，这就是攻击你、有碍于你的，大家明白吗？好，圣经清楚地说律法是攻击我们的，不是有助于我们的，是攻击我们的。因此如果你是魔鬼，一定会想你有从神而来的律法可以攻击基督徒，对吗？如果你不晓得神已将律法钉死，魔鬼就能攻击你，懂吗？因为就在涂抹了律法之后的下一节，圣经说是个进行式，即将一切掳来，耶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执政的、掌权的，执政的希腊文是 aki， 意思就是最上层的领袖，就是主要的领袖。掌权的是较小的，用的是另一个字。即将一切掳来，这就是邪灵的势力、邪灵的权势。神如何要撒旦缴械的意思是他本来有武器，你必须知道他的武器，因为神已除去魔鬼的武器。 我们都听过许多解除武装，解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吗？魔鬼已经缴械，他本来的装备是什么？他原本的武器是什么？他原本的武器是神的律法，就是律例上的字句。你可知道魔鬼用神的律法敲你的头，因为魔鬼知道如果能让你再次行律法，或是活生生呈现在你面前，就能控告你，就能定你的罪。大家阿们吗？阿们。比方他提起律法，不可贪心，不可贪心。然后你想到昨天一辆超级跑车经过，你心想那根本应该是我的车，怎么是个老人在开呢？因此他提醒你，你贪心了。阿们。他还跟你说你不可犯奸淫。然后他给你一个画面，你有了有了一个念头，然后魔鬼说你看你犯奸淫了。或是你在开车时有人切入你的车道，你很生气，他提醒你生气就是杀人，你被控告了。他总是在提醒你，不断地用律法来控告你。他是利用律法的原告，但圣经说即将一切掳来，透过极大的代价，耶稣已将魔鬼掳来，他付上极大的代价，代价就是十字架，使魔鬼缴械。换句话说，律法说唯有犯罪的就必死，耶稣替我们死了。唯有律法说如果你不守律法就会受到咒诅，耶稣受了咒诅，他戴上荆棘冠冕。因此今天我们不需要，即使我们没有完全遵守律法，就算我们违背了律法，不会有咒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咒诅。因此我们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会使你想犯罪吗？这会使你离开后想做疯狂的事吗？不会。这会使你爱上耶稣，会使你想去教会，发现你在基督里的产业。大家阿们吗？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旧约中很美好的故事，就是控告如何能影响你外在的环境。但当你第一次看到时，你会很惊讶，很讶异，因为看起来并非如此，好吗？不太像。当你没有看见恩宠环绕你，去找出你生命中曾接受过的控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以色列百姓被掳又归回的故事。在以斯拉的时候，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年代，在撒加利亚和哈该的年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神的圣殿，是波斯王古列差他们回去的。古列王差他们，其实古列王不只差他们，还允许他们使用他的资源建立神的殿，因为古列王很兴奋。虽然他不是犹太人，他是波斯的王，他因为在出生前自己的名就被犹太先知提到，感到很兴奋。书上说我的仆人古列王，因此当他看见时非常兴奋，于是说凡是神的殿需要的我负责。因此他差犹太人回去，犹太人就回去重建神的殿，重建神的殿。某些事发生了，犹太人的敌人今天仍然有很多，犹太人的敌人敌对犹大的很不高兴，他们要回来重建圣殿。现在神正在你生命中建造一些东西，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或许你没有经历恩宠，你即将知道答案了。当他们开始重建的时候，他们为圣殿立下根基。圣经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以斯拉记，一起看以斯拉记四章。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犹太人的领袖，他是首长，他的小名是苏洛。苏洛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好的，他们在欺骗。第三节，但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所罗巴伯是首长，约书亚是大祭司，两位伟大的领袖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使犹大人的手发软，敌人会试着拦阻你，尤其在你在建造你的家庭和事业时，他会拦阻，因为魔鬼不想看见任何能使耶稣得荣耀的事兴起，对吗？他第一件会做的就是使我们泄气。下一节， 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非常久，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什么？一起说，控告。是什么？控告。这就是敌人运作的方式，要记住。早在他拦阻神的恩宠运行之前，他必须将什么带入你生命中，你必须先接受一点。一旦你学会了，你就能破除魔鬼的伎俩。一旦要知道，如果你不接受控告，结果是魔鬼什么都做不了。你必须先接受他的控告，了解吗？现在仇敌带来什么？控告。他们写了一封信来控告。下一节，请看下一节。第七节，亚达薛西年间，这些人他们写信给波斯王，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我们不会看这封信，因为内容太长，时间不够。请看我这儿，他们写这封信说，王，如果你去图书馆一趟，翻翻耶路撒冷的历史，你会发现犹太人耶路撒冷城，他们非常悖逆，他们不会拜你的神。还有就是他们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建好圣殿之后就不会纳税，因为他们自己在殿里有奉献。他们甚至不会向你进贡，他们会反叛你。这些人对王洗脑。好，因此波斯王发布命令要耶路撒冷的人停工。这已经不是古列王，是大力乌王，另一位王抱歉，是亚达薛西王，有太多王了。好，我往下。23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告诉他们，最后一句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于是停工了。请看我这儿，知道停工多久吗？16年，一共停了16年。他们进度到哪？他们只立下了圣殿的地基地板。王不恩待他们了，恩宠突然停止了。在恩宠停止前发生了一件事，因为波斯王就算不是古列王了，已经换成亚达薛西王。但你知道吗？在这之前他们蒙波斯王的恩宠，但突然间却失去了恩宠。为什么不再有恩宠？为什么仇敌好像得胜了？是不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你看着身边那些未信主的人兴盛，你却没有。你发现突然间不再有恩宠，你发现所有事情不像原来那般顺利，有这种经历吗？有时感到疑惑。你知道维持多久吗？16年。神是配得赞美的，神差先知，两位年轻的先知，象征年轻的一代，新的一代，是便雅悯的世代，将要兴起。这两位先知是哈该和撒加利亚。下一章说，第5章。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他们做什么？这两位先知做什么？他们发预言。好，我现在在做什么？也是一种发预言的方式。我知道大家都认为预言是主这样说，我的百姓不要害怕。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害怕，这不是真的从神来的预言好吗？你们应该知道我在开玩笑。曾经有人在一个灵恩的聚会里站起来发了这样的预言，主这样说，就如约书亚就如以利亚带神的百姓离开埃及。接着他坐下，然后又起来，主这样说，我讲错了，不是以利亚，而是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好，我告诉各位，一切从人来的都能被滥用，大家明白吗？神不会犯错，人才会。我讲的不是那种先知，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预言，但是当我们认为主这样说，这样说就限制神了。当你被神感动，你想到另一位姐妹，然后你买一张卡片，写了一些鼓励的话语，然后寄给那位姐妹，那位姐妹在流泪，突然间她打电话给你，因为她正在经历一段困难，没人知道，她没跟别人分享，神却在这时感动你，写卡片给她，或打电话，或传简讯。你就是在发预言，预言总是造就他人，一定是造就和劝勉。我喜欢最后一个目的，安慰。神总是安慰，神总是造就，神从不毁坏。我们对孩子说话时，一定要像神一样，你是我的爱女，我所喜悦的。这会使他们有力量，在未来能成功。 Amen。哈该和撒加利亚发预言，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我刚跟大家说的，看起来仇敌的控告好像奏效了，但要记得在这之前他们是蒙恩宠的，恩宠何时停止，就在他们接受什么的当下，仇敌的控告。但有件更深奥的事跟这两个领袖有关，一切都从领袖开始。先知撒加利亚有一天在神的恩膏之下，他看见一个有关两位先知的意象，抱歉，是两位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别忘了，所罗巴伯是首长，约书亚是大祭司。他看见大祭司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的意象，不可能记录在别的书，这是他的意象。撒加利亚书三章，神指给他看，他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怎么样？与他作对，控告他，在律法上的对立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下一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这是惊人的异象。先知撒加利亚看见属灵领袖，所罗巴伯是以色列当时的社会领袖，就是当时的犹大，约书亚是大祭司，属灵领袖，他看见属灵领袖被控告，难怪有16年的时间不能动工。就算我们说是因为外在的仇敌，或是当时的王，不，这位领袖遭遇了一些事，当下他感到肮脏，感到污秽，因为魔鬼控告他。注意，他穿着污秽的衣服，意思就是他当时正在经历的感受。可能你的工作看起来不是很顺，充满许多挑战，可能你的家庭就要破碎，有些事发生。与其解决外在的问题，神在问你心里是否接受了某些控告，检查那些你允许魔鬼控告你的部分。阿们。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很蒙福，因为耶稣已为我们做成了。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哈利路亚，神赐大祭司约书亚什么？知道自己是公义的，自己是与神和好的。哈利路亚， Amen。 别忘了，当大祭司有转变，以色列百姓也有转变，因为大祭司代表他们全体，赞美归于神。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如何，新造教会也如何。 Amen。 赞美归于神，我们的大祭司永远不会臣服于魔鬼的控告，他活着有永恒的生命，他是永远的公义，永远年轻和健康，因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哈利路亚， Amen。 好，一切都取决于领袖。如果我们孩子有状况，许多时候我们针对问题，我们对孩子大声，我们指正他们，责骂他们。有时候若是我们能坐下来问问自己是好的，因为你所表现的有时他们也有同样的行为。你要知道，我们很容易去责怪他人。跟大家分享一段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后美好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4章这里说，以赛亚书54章13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这里没有说做父母的，这里没说要教儿女认识耶稣，是耶稣自己教他们，这是不同的。跟你的孩子分享圣经是一回事，我认为我们该这么做，但是这里说你的儿女都要受主自己教导，他会成为他们的主日学老师，了解吗？这个用法不太好，我发现孩子们不喜欢听到学校两个字。我们不该说是主日学，因为一周已经有 5天在学校受苦了，然后你再告诉他们星期天要去主日学，所以改成为儿童庆典或是儿童教会比较好。我觉得这样不错，对吗？主日学，我好可怕，星期天还要上学。好，当主自己教导你的孩子会发生什么事，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对了，平安不是只是安稳，而是健康、健全、情绪平稳。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想要吗？有多少人希望主直接教导你的孩子，使他们有平安的？想要吗？这里告诉你，立刻能拥有，你必因公义得坚力。你必因公义得坚力。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被主教导，你希望你的孩子有大平安，有大平安。做父母的必须因公义得坚力。因为许多时候，当你自己处在控告下时，事实是曾被伤害过的父母会伤害孩子，大家都晓得。我曾经看过我认识的一些孩子在学校开始霸凌别人，因为他们的父母离婚，受伤的孩子就会伤害其他孩子。大家明白吗？一切都始于父母。如果你无法爱你的太太，至少爱你的孩子。牧师讲的真好，太棒了，哈利路亚！牧师，我们爱你。谢谢，我也爱你们。神要父母交账。Amen。神说你是否被坚立，我没有问你是否了解公义。我问你是否因神赐的公义已被坚立，你是否站立得稳，你是否能拒绝接受控告，如此你的孩子也会蒙福。结束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充满大能的撒迦利亚看见异象，大祭司被控告，撒旦站在旁边，他看见了就为他祷告，神说脱去污秽的外衣，神让约书亚再次意识到公义，对吗？这是撒迦利亚第三章。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四章，另一位领袖首长就是社会的领袖苏洛，索罗巴伯，记得吗？索罗巴伯有另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当他看着重建中的圣殿，他对自己说，这好像一座大山，我怎么有办法治理这群人？我要怎么激励他们？要如何启发他们来盖这座圣殿？你看，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所有的人力，我们的力量非常不足。撒迦利亚从神领受了一个关于这位领袖的异象，政府首长索罗巴伯，这是他看见的异象。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索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座圣殿不是靠着人的势力，不是靠着人的财富或资源，或是人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的灵。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主的灵会供应。哈利路亚！起初在黑暗和混乱中运行的同一个灵，神说要有光，秩序就在混乱中形成。同样一位圣灵会供应一切。大家阿们吗？那有关于索罗巴伯面临的挑战，一座大山的异象呢？神对索罗巴伯说，要向大山呼喊，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索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 Grace, Grace, 欢呼说 欢呼说，这是神的恩惠。我要分享一件大能的事，就算你的问题，医生的报告像是一座大山，毫无希望，或者你家青少年的状况，或者他的问题像一座高山，你一定要对高山说，大山呢、啊、你算什么呢？你必成为平地。为什么？因为神的恩惠。对约书亚来说，神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公义，对索罗巴伯来说，神提醒他神的恩惠以及一件很美好的事。注意，他必搬出一块石头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大家知道吗？ 这石头就是圣殿盖好后要放在上面的最后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古老的圣殿。圣殿停工闲置在废墟当中已经有16年，不是废墟，我是说还没完工，只盖好基础。但神预言会完工，甚至还说你必搬出一块石头，并呼喊恩惠恩惠。神预言到石头，甚至在圣殿建好之前，当时只有基础而已，神看见你的未来，神在说你的未来会充满神的恩惠，哈利路亚，因为你会倚靠神的恩典，从开始直到结束，阿们。我想告诉各位的是，这真的很奇妙。这些人，他们自己的政府并不恩待他们，他们的仇敌也不恩待他们，他们完全没有恩宠，无人跟他们合作，就连领袖都很沮丧。其实问题并不是这些外在的控告，而是领袖内心的问题，他们受到控告，他们专注在自己的资源上，只见眼前的高山。另一位领袖感到无比污秽。后来发生什么事？圣经在以斯拉记6:14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哈该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还住在自己家，却忽略神的家的那一位？你们许多人将赚到的钱放在有破洞的薪资袋里，永远都不够。你吃却吃不饱，你喝却不能止渴。为什么？因为神的家如此破旧。当你有薪水却仍然不够，一切都不够。为什么？因为你忽略了神的家。哈该如此说。这就是先知哈该，你可以在哈该书里找到，就是他。犹大长老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一起说亨通。因说劝勉的话，就像我现在对大家说的，我在鼓励大家，我在告诉你们好消息，就像一种先知性的讲道，你们会凡事亨通。你的事业会亨通，你的家庭会亨通，你的孩子会亨通，你的身体会亨通，你的意念会亨通，你会亨通。防卫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Amen。 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 Amen。 结束前再跟大家分享一点超级大能。就在约书亚兴起那一刻，意识到公义时，所罗巴伯兴起，戴上眼罩，收刀入鞘。当领袖兴起，你看见马上改变。这一次他们一起看6节。这一次他们这样说，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并你们的同党，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谁说的？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突然间王竟然施恩与他们。在前一节王提到了一些名字，别管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发生什么事？突然间领袖们兴起，恩宠开始产生，来自首长们和王。王做了什么？有人其中一个领袖开始写信，16年前他们早就可以这么做了。突然间他们开始写信，王，我们知道以前有人写信说我们坏话，这次请你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是先前的古列王命令我们建殿的，他们早该这么说。为什么他们没说？为什么我们无法刚强站立？为什么我们不辩护？为什么我们不肯定？为什么我们不发声？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受控告的心态。仇敌想要在教会里释放恐吓的灵，不要你心盛亨通，然后像我这样的人开始讲恩典，你会发现有人开始传简讯，讲你牧师的坏话，因为他们想要恐吓我，要我停止讲这信息。我的答案是算了吧，太迟了。我太爱你们，管不了其他人怎么说。你可知道世界各地都开始敞开，福音革新正展开，敌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而新世代的声音正在兴起，越来越大， 越来越强。 Amen。 我告诉你，几年前有好几次，有些关于我的批评声音不断，他讲的是异端，他讲的不对。我告诉你，感觉真的很糟，我知道他们的感受。但更具威胁性的是，仇敌来控告我，我必须对抗那些。哈利路亚！现在我告诉各位，我正享受神的恩宠，神美好的白白的恩宠。 Amen。 好，王不只说这些，一起看第八节。王还说什么其他的？别管他们，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他告诉犹太人的仇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下一节，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下一节，我在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警告犹太人的仇敌，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下一节，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将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于是达乃就是原来的坏人，他现在怎么样？他和他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仇敌害怕了，现在正是将恐惧加在恐惧上的时候。十四节，我们刚读过长老因先知哈该说劝勉的话，凡事亨通。各位，我们服侍的神真伟大。也许最后，或许你正想着你家青少年带来的挑战，或是你身体上的挑战，或是你事业事工面临的挑战。你要问的问题是，我是否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我是否知道耶稣是谁？我是否接受控告，或是我因公义被坚定站立的稳？因为若是你在公义里被坚定，不管是谁对你说，他们可能在事工上比你年长，比你有经验，若是他们来控告你，那么只要拒绝接受，不管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要确认你接收的建议是来自那些与你同哭泣爱你的人，与你一起祷告的，因此当他们给你建议时，是因为爱你。不要向所有辅导你的人敞开，特别是像控告一样的告诉你停止这个，停止那个，停止这个，不要允许任何人控制你，因为只有圣灵可以成为引导你的那位。要谨慎你允许谁对你生命说话。如果你参加小组，小组的领袖是爱你的， Amen， 他们可以对你生命说话。不要允许每一个人，不要允许路过的先知开始对你生命说话，开始告诉你这事会发生，就是因为你犯了罪。你告诉他，等一下，让我告诉你，你哪里有罪。哦，是的，你里面有罪，你喜欢控告人，没错。阿们。有时也为他们点一盏灯。我告诉你，新约的先知不会要你记得自己的罪，绝不会。魔鬼才会这么做。因为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果主不算为有罪的，又怎么能知道谁是罪人？阿们。今天来聚会真好，对吗？真好。我要为你们每个人祷告。聚会的最后，我祷告求神释放你，可能是不经意的，可能你不知不觉允许控告进入你心中，现在有了一些影响。每当你被定罪时，我有篇信息，几年前有篇信息的题目是当你在定罪之下，恩宠无法运行，很长的主题。我大部分的题目都很长，但可以传递内容。当你在定罪之下，恩宠无法运行，看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吗？一旦他们不被定罪，神的恩宠开始运行，了解吗？天父，奉耶稣的名，我为在场每一位祷告。凡是听到我声音的，每一位透过媒体听见的，亲爱的天父，我奉大能的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的圣灵会除去每个谎言，每个以扎根的定罪的念头， 每个仇敌默默带来的控告，抹除他们，挪去这些，将一切丢进大海，奉耶稣的名，天父消灭一切念头，所有控告会使我们产生恐惧、压力、紧张，使我们灵魂体产生焦虑的一切，天父求你完全从我们生命中挪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人的努力，乃是因着你的灵。天父，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你挪去，我们感谢你，对神说，天父，我感谢你，耶稣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是完全的，他的保险是有效的，是永远的，以永远除去所有的罪，一切微小的罪和所有后果，因着耶稣的宝血，我可以，我的家人可以领受神一切的祝福，神的神迹，神的保护。因着耶稣的宝血，我在神面前是公义的，我的公义无法逆转，无法失去，是永恒的，因为不是因着我的行为，而是因耶稣已成就的，以及他流的宝血，奉耶稣的名， Amen， 哈利路亚，赞美主， Amen。 神祝福大家，下次见。聚会结束了，神的公义，哈利路亚， Amen。